以下是湛山精舍近期活动公告。9月14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湛山精舍在五台山举办三步一拜朝礼家国五台山。达义法师率众从家国五台山山门三步一拜至五台山山顶文殊菩萨圣像前，全程6小时，法会圆满。9月21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用心去感悟人生，走向幸福快乐的道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智慧人生，我是节目主持小马。这期节目我们仍然请到了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达义法师你好。
小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么其实从古到今都有很多的高僧大德值得我们学习，那也在刚刚过去的9月2号是我们乐度长老圆寂3周年的日子。那我听说湛山精舍也有一系列的法会去纪念乐度长老的圆寂3周年，那想请问一下达义法师，法会当天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在9月2号，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四众弟子大家一起呢送这个金刚经来回向他老人家不舍娑婆成愿再来。为什么要送金刚经呢？因为他一生专门从事佛经翻译，从中文翻译成英文。那么在他最后的翻译的这个经典呢，就是金刚经，就是般若经纲要所以我相信这个乐度师父他对这个金刚般若思想呢是非常重视的他觉得呢所有佛经里面，如果我们把这个金刚般若思想明白了，那对为人处事对理解佛法就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当天呢就送了这个金刚经。那么乐度长老呢可以说是在北美佛教界里面是一位德高望重，也是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三位开山长老之一他是三位开山长老里面最早到北美来弘法的他在1963年他就到了这个北美来了，然后呢1967年的时候呢，那么乐度长老呢邀请了信空长老、冲香长老到加拿大来参加加拿大建国100周年的纪念。那么正因为有这个乐度师父的这个因缘呢所以他遇到这一生在纽约的信徒那么纽约的信徒就问这个乐度长老说乐度法师你带两位这个出家人到加拿大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准备带他到哪里去那乐度师父呢他说我在加拿大这边人生地不熟，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他说那不如呢把两位法师留在加拿大这边，因为加拿大没有汉传佛教的法师他在这边可以来弘扬佛法。后来乐度师父听了说觉得有道理，那么信空师父陈贤师父呢也很愿意在加拿大弘法，那么就是这个因缘所以呢他们呢定居在多伦多。那么后来呢有一个信徒呢从香港来了就建了一块地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湛山精舍。那时候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房子才10几万元那么买了以后呢就交给三位师父来创立湛山精舍以此来纪念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师父叫谭熙老法师。因为呢江房子的这个信徒呢也是谭熙老法师的皈依弟子所以我们湛山精舍呢是在1973年的时候信徒将了这一块地 啊，后来呢我们才啊有这个啊因缘，将大雄宝殿啊、观音殿啊、地藏殿啊，还有把周围的这个啊房子呢慢慢就埋起来啊，所以才有我们湛山金色的这么大的一个道场啊。所以陆度长老呢啊，在这个加拿大佛教啊啊可以说贡献很大。那么在美国的啊佛教会啊也是他创办的啊，他在美国的时候呢啊也度了好多人。后来呢他觉得我们出家人到这个北美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啊，如果呢不用这个佛教经书啊来传播啊啊，这个是不是很彻底，所以呢他就发愿说呢我要从事佛经翻译。所以因此到最后呢他就自己呢离开了这个美国佛教会啊，找到一个很清净的地方去翻译。找到什么哪个清净的地方呢？他找到呢这个啊纽约的 Bronx。 纽约 Bronx 呢那边的话呢这个亚洲人很多啊，非洲人比较多一点啊，那么一般亚洲人都不敢到那边去的啊，他怕那边啊这个不方便啊，他距离呢中国街呢啊弘扬嘛啊，他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啊做了翻译几十年，翻译了三十几本书。那么他当时呢也找到好多啊对佛教有兴趣的，从联合国来啊，还有从北德国家来了啊，所以他不但翻译把佛经翻译成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同时呢还有翻译有这个啊西班牙文啊、越南文还有法文啊，他翻译的好多经书啊，在美国呢是蛮出名的啊。特别的是他每一次呢把这个佛经翻译好以后啊，把它出版以后就寄到全世界讲这个英语的国家，所以不仅仅呢送到这个美国，还有加拿大，还有英国、法国、德国，乃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呢加拿大、美国各个疆域里面啊，我们都送了好多书啊。所以陆度师父呢啊，在这个北美呢是贡献很大啊，他是一位翻译家，
嗯
啊，也是一位思想家啊，他非常有思想。他在1948年的时候呢啊，他就知道这个中国大陆内战啊频繁，很不稳定，就把他的师父谭熙拉法师还有好多同学啊，就从这个青岛啊带他们到香港去避难，然后在香港那边创立一个华南学府院啊，在那建道场，在那弘法。然后到60年代的时候呢他先出来啊，出来以后后来呢啊，不只是从乡师父那个信公师父是陆度师父他们邀请出来，还有好多好多啊，好多同学啊，都是他邀请他从香港到了美国啊，有的呢是在美国各个州啊，都跟他有关系的啊。所以从这个近代这个北美佛教发展史上来讲呢，他的贡献是很大的。那么他老人家呢啊，一生呢都是很平实啊，就你看起来呢啊是一个很平凡的老人，但是他在平凡当中呢做很多不平凡的事情啊，这就是为什么呢他在啊往生的时候啊啊有好多的这个寺庙的法师自发性的没有通知他们啊，他们主动啊到殡仪馆来跟他老人家告别，
嗯
啊，在这个纽约有100多个出家人呢 啊这个40几个佛教团体都是自发性的来追悼他啊，就是说明呢啊所有这个佛弟子不管是在家也好或者是出家也好啊，他都是对他们讲佛法啊，很慈悲跟他开示啊，那每一个人都得到他的这个甘露法义，念念不忘。
嗯，看得出来乐度长老对这个弘扬汉传佛教贡献真的很大。
是的，乐度师父呢他可以说是将这个佛教传播到北美来啊，是最早期的高僧大德。那么陆度长老呢他89岁就往生了，那么他的往生呢是我们啊这个北美佛教弟子啊失去了一位慈祥的导师啊，我们佛教界也失去了一位啊既有愿力 又修行的，一位大德啊。我相信呢，我们北美呢啊，这个北美的这个大众啊，也失去了一位啊默默耕耘为中华传统文化啊做贡献的一位长者啊。所以回想陆渡长老的一生呢啊，是为大众奉献的一生，他把这个生命啊奉献给佛教事业，奉献给众生，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大家敬仰学习和怀念的长老。
那么想请问一下达义法师，乐度长老跟佛家的因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乐度长老呢，他是出生于1923年啊，也就是民国的12年，那么出生在一个农家啊。那个时候呢，他才6岁的时候就生了一场重病，当时呢年纪很小，又过了没有多久啊，他不记得是什么样的病了啊，只晓得当时呢有几个医生都说他没救了。后来呢听人家讲啊，说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他啊就好像死过好几次了，有十个，他按照他自己讲死过5次了，但终于慢慢又活过来了。那么他的母亲呢，当时呢啊感觉到束手无策，心里面很担心很害怕啊。据说呢他当时呢啊这个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之下，那么他的祖母就对他的这个母亲说啊，他这个孩子呢已经死了好几次了，医生也说过是啊治不好的，只是没有完全死而已啊。因此呢这个他的这个啊外祖母啊啊就给他建议啊，他说宁过千里眼啊，不过一重绑啊，啊不如去求菩萨。意思就是说呢啊，风果虽然呢千里，可是呢有一天还是能够见到的。如果是装进了棺材，虽然只过了一层绑啊，就永远见不到了。那么他的母亲呢也同意这种说法啊，就去啊就带这个乐度师父啊啊到他离家10多公里路的一座寺庙去许愿啊，请求佛菩萨保佑啊这个他这个小孩子的病能够早日好转啊，说是如果我的孩子啊他的病啊能够复原啊，我愿意将他啊舍给寺庙持家当和尚。这是他妈妈当时为了小孩子能够平安在庙里面发的愿。所以也奇怪，经过他许愿之后呢，他的病就渐渐的好起来了啊。所以这也可以说啊，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出家的命啊啊。他10岁那年，庙上就要啊他的家去还愿啊，那么他父母呢也没办法，因为当时在庙许的愿嘛，那么许愿以后庙里孩子好了啊，那么他家里呢就送他啊到庙里面去住啊。所以说呢乐度师父呢是10岁就出家了哈，这个是很特别的啊。从我们一般来讲的是都是最起码要18岁出家，他10岁就出家。刚开始出家在庙里面就是学习拜佛啊、诵经啊、讲的规矩啊啊。但那个时候呢他还小啊，又刚刚离开家，老是想家，天天都想回去啊。那么他家里呢还有一个哥哥，还有3个这个妹妹啊，老是想啊回去跟他们一起玩。因此呢就常常在他的师父面前啊啊跟他求情啊啊，希望他能够回到家里面啊去一趟啊。有时候呢啊编编小故事啊，说他衣服不够啊，要回到家里去拿衣服穿啊。当时呢他的出家师父也很慈悲，看到这个小孩子呢常常想家，那么这就啊同意他回到家里去看看他的啊父母啊。所以呢乐度师父呢说呢，刚刚在庙里面出家的时候呢啊还有一点不习惯啊，还有点这个想家的念头。
那乐度长老在出家之后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他出家以后大概12岁左右啊，就去了一个离家大概70公里路 啊，需要一天的这个行程啊，才能够到那个庙。因为以前呢都不像我们现在交通这么发达，每一出门就坐车，都是要走路的啊，要一天的时间啊，才能够走到另外一个庙啊，去受沙弥戒。啊，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很少啊有机会啊经常回家了。那么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呢，他是在徐州啊，徐州银龙山兴化寺啊，这个一孝州大和尚受这个基督戒。那么这个按照这个戒律的规定，必须年满二十岁才能够受啊这个佛教的这个三等大戒。但又有人说啊，十八岁就可以了，啊，因为呢，在这个母亲啊这个体内啊，就是怀孕之后啊，这个开始计算，啊，当时呢，啊，他们啊那一次受戒的戒坛啊，啊，这个人数很多，我不住没有这个十八岁的人呢，要求受戒的戒子也很多。那么经过呢师父们的研究的结果，认为只要受戒也可以给予方便。当时呢三定补救的方式是什么？要他们呢啊大家进到斋堂里面去啊，进到斋要他们在这个要他们啊所有人呢到那个斋堂里面进去，那么必须呢跪在这个斋堂啊过道两旁啊，让大家先进去。我在这个大家呢这出到斋堂的时候呢，也同样要跪在这个走廊这走道的这个两边，让大家啊走过。这样受罚了二十多天就算通过了啊，也是在考验他们，考验他们看这种啊不满十八岁受戒是不是有这种耐性啊，让是不是呢真正有这个信心来受戒的啊，这个是考验他们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有时候呢，如果说在里面不听话，他要就是有时候要惩罚他们，啊，还有在戒堂里面有些五堂功课啊，了解受戒的内容，啊，还有呢，就是在戒堂里面呢，要学好多的这个威仪啊、规矩啊，怎么样穿海青啊，怎么样披衣啊，怎么吃饭呢？那么记得呢，啊，他受戒那一年，那么日本的出家人啊就要。我们中国的出家僧众啊，去他们的庙上学这个日文，每星期他要学三次啊，前后大概有一年。那么落的时候呢，在十八岁那一年呢，就到了这青岛湛山寺啊，进到湛山啊佛学院里面去读书。那么当年的这个院长呢，就是檀溪老法师，那个时候啊，差不多啊六十五岁啊。那么在没有进佛学院之前呢，啊，他那个罗多师傅呢，只学这个五堂功课，啊，不懂佛教的教义啊，啊，佛教的道理啊，然后进到佛学院以后，才渐渐的了解佛教的奥妙，还有佛教呢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啊，那么在这个求学的时候呢，这个湛山的这个物质条件呢，啊，还算不错，还比其他的要好一点。啊，虽然是在日本啊占领期间，伙食呢还是蛮稳定，啊，大约大概两年之后，也就是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两年，那么这个生活就啊慢慢的苦起来了。他们呢就是靠这个配给的这个粮食过日子，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地瓜干啦，啊，这个脆米啊或杂粮啊、山河面等等一类的这个的食物。那么不单单是青岛湛山寺是这样，就全湛山全青岛都是这样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虽然生活清苦，不过呢每一个人啊每天都在庙里面学佛啊，在庙里面熏陶这个佛教的这个氛围啊，大家都法喜充满。那么到了这个民国三十四年，也就是1945年，那日本投降了啊，第二年呢，国民党政府呢，啊，就迁都回到南京了，啊，随即呢就实行了什么宪改，啊，选出了蒋中正先生为总统，啊，那个时候呢，太极大师呢经这个政府同意 成立了中国佛教会，在哪里成立呢？就是在当时首都南京。那么各个省啊、市啊都设有分会，各个县啊也设有支会。那么办理这个僧伽登记及组织这个各方面的事情呢，骆驼叔当时呢都在帮忙做这种事情。就在青岛市佛教分会成立的这那一天请到一位在美国大学教书教了好多年的姓梁的这个教授，请来到这个青岛湛山市佛学院演讲。他当时就提到说，美国没有佛教，可是呢美国却很需要佛法这个对这个弘扬佛法、度化众生、净化心灵、安定寿命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那一次的演讲对骆驼师父的影响很大。他当时就在想，要到美国去弘扬佛法，一定要好好学习英文将来呢才可以到美国去弘法。那么在他这个26岁的时候呢，连 ABC 的英文字母呢都认不清楚，但呢他这个毅力很大，就发心学英文。那时呢他们有十几个同学都有兴趣，一起要求这个寺庙的方丈和尚给他们请个教英文的老师来上课那么这个庙里面呢，这个大和尚也很慈悲，也觉得这个英文对弘法很有帮助请专门的老师来教他们那么但是呢没有上个多几天以后好多人觉得这个英文呢不容易太难了他们就离开了所以真正学英文的剩下没有几个人所以骆驼叔常在感叹呢，就是说这个英文呢虽然是很实用，但是呢对一般人来讲呢学起来是蛮艰难的，唯有要有着恒心还有这个愿力毅力，你才能够把一种新的语言能够把它学好。那么骆驼叔呢记得是在1946年呢他就收到这个香港荃湾东普陀有一位叫了英法师的一封信。这位了英法师呢是他们同学他希望呢骆驼叔呢到南方去看一看。当时呢骆驼叔呢没有一下子答应他，但是呢就是去香港这件事情呢一直呢把它放在心里面那么后来呢他就想到这个香港那边教英文呢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可以到去学英文所以他就对这个香港开始有兴趣了于是呢第二年的5月他约了两位同学一起到香港去，打算到香港去学英文那么他觉得他们比自己年轻，学习的速度会比他快将来的成就会更好他们三个人打算从青岛搭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香港。当时使用的是什么？叫金元券。那这个货币很不稳定，很不稳定他们出发时准备的这个路费估计可以勉强到达香港，可是没想到呢等他们从青岛到上海之后呢再去购买这个上海到香港的船票的时候原来打算买3张船票的钱呢到最后呢只剩下2张票了因为这个票价已经涨了，这个钱已经不值钱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把同来的两个同学里面的一个送去杭州，暂时呢安放在一个做这个住持的同学那里。等呢骆驼叔转回上海再去买这个船票的时候呢，买2张船票的钱又不够了，于是呢再跑一趟杭州安顿另外一位同学于是再跑一趟杭州安顿另外一位同来的同学。等他再去买船票的时候呢，所剩下的钱连买一张都不够了，当时呢就只好呢把所有的带去的一种这个要放弃的衣服袜子身上所有东西呢都去变卖了卖给人家，包括卖给其他出家人，请他们帮忙凑一点钱， 让他们成行啊。但是到最后总算是很万幸的啊，买到了一张船票可以去香港了啊。这时呢，一张从上海到香港的船票已经到4000万元了啊。当然4000万元不是加币了，就是当时那个民这个中华民国用
的
那个钱。
对，
他就搭了这个搭乘了这个圣经龙船啊，到达了香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想知道乐度长老到了香港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敬请期待下一期的智慧人生。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达义法师的到来。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小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以下是湛山精舍近期活动公告。9月14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湛山精舍在五台山举办三步一拜朝礼家国五台山。达义法师率众从家国五台山山门三步一拜至五台山山顶文殊菩萨圣像前，全程6小时，法会圆满。9月21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用心去感悟人生，走向幸福快乐的道路。